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一次我们有五次的机会在一起，我们思想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在这一次手册的封面上，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也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在生命的操练。我们今天晚上第一堂，我们看我们能够操练有一个积极的生命。请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一同读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一同从十二节我们读到第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在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从一年的开始到一年的末了，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你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为这一年我们感谢你，虽然这一年中主我们有时候跌倒，有时候埋怨，有时候对你不信，信心不足，有时候主我们沮丧，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永不改变，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安慰者。在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我们要向你感恩，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生存的目的，你是我们生活的力量。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邀请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看到的是你那荣耀的盼望。有一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要从天而降，在那个时候我们中间也许许多人已经睡了，但是你应许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一个适合永远与你同住的一个身体。就在那个时刻中，我们要进入到永恒中间，我们一切的盼望我们都要实现了。在那个时候，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大牧人主耶稣基督要抹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但抹去我们的眼泪，主你还要天天的牧养我们，我们的灵命将无限度的在增进，在你的带领之下，我们不但要欣赏你，主，我们要享受你的恩典，我们要与你一同分享你的荣耀，这是何等的盼望！当我们想到了你这些应许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鼓起勇气来，我们愿意向前奔跑，来快跑，来跟随你，让我们有一个积极的生命。因为主你是一个工作的神，也让你继续不断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地交在你恩手中间，与我们同在，指引我们进入到真理，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标杆的人生，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好像一场赛跑一样。使徒保罗在新约里面常常跟我们讲，我们这场的赛跑是向着标杆直跑。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在这场的赛跑中间，我们的主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一生中间，我们要学习向他， 我们要靠着他的能力，我们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我们要认识他为我们所受的苦。为什么保罗会被神这么样的重用？我想保罗会被神这么样的重用的答案，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标杆的人生，有一个积极的生命。今天当我们来思想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被提醒保罗所说的话。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保罗人生的秘诀就是依靠神，追求基督为主，基督为你跟我所定的目标，成为我们人生的标杆。你跟我当怎么样行，怎么样生活，我们才会有一个积极的一个生命。你跟我要有一个积极的生命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跑这场神所预备给我们的这场跑路的时候，那我们要学习至少三方面的功课。第一方面的功课，我们要追求赛跑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第二方面的功课，你跟我就要操练这个赛跑的方式，这个方式我们就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方式。第三方面，你跟我就要接上这赛跑的能源，这个能源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接上，接着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思想，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来看到他能够有这样一个积极生命的秘诀是什么。那你跟我就可以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学习，我们来模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追求你赛跑的目标。我们人生是一场赛跑，特别你跟我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征战上面。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保罗这么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直跑要得，这四个字加起来就是追求的意思，是一个现在式，也就是说继续不断的在追求。你跟我要有一个积极的生命的话，我们要有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能够吸引我们到一个程度，是我们继续不断的现在式。保罗用的是个现在式，也就是希腊文的现在式是一个习惯，你跟我习惯的继续不断的在那里追求。这个追求好像是什么样的追求呢？是代表出一个决心，一个 determination。这个决心就好像一个猎人决心的，有决心的要能够逮到那个猎物，可能就是一个兔子，要把它逮到，有一个目标。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从上下文里面，那有一个字是一个要字，要死的要，也就是呢重复了很多次。那如果我们的神不是一位啰嗦的神的话，如果而他的话是重复的意义一直在上下文中出现的话，表示说神要我们注意到他话语这个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三章第八节有一个字，就是得着，第十二节三次的出现得着得着得着，第十三节出现得着，第十四节我们也可以讲也就是要得着。所以我们看短短的这几节中间的上下文里面，我们看到出现到六次之多要得着得着得着。保罗生命能够这么积极，因为他要得着一个目标。我们在这边看到他的得着是一个有决心的，向着一个标杆在那里直跑，三章十四节，向着标杆直跑。那这个标杆是什么呢？那这个标杆，我们知道保罗在写这篇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的心思意念中间有一个比赛，这个比赛就是那个世界有名的 Olympic 的比赛。在这边 Olympic 的赛跑成为一个模式， 保罗用这个赛跑让我们看到我们属灵道路上能够必须能够不偏左右的跑，继续不断的跑，要得着的就是那个赛跑的最后的那个奖赏，或者是最后的那个标杆要能够突破。那什么是那个标杆呢？那个标杆，那成为呢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来解释这个标杆。有的人讲这个标杆是一个固定的标杆，但是有的人也讲这个标杆可能是一个移动的标杆。我想正确的解释可以这两方面，这个标杆可以是移动的，也可以是一个固定的标杆。我们如果在这一段时候在一个教会中，在 Cupertino 教会基督徒会堂中间的时候，那我们中间有的人属灵上面老练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标杆。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时候，我们在学习，我们在这边聚会，在这边敬拜，在这边侍奉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标杆，我们就可以求神说，让这位弟兄和这位姐妹成为你把我放在这个教会中这段时候时间的标杆。我要从他身上能够学习到，我要从他的身上我能够有那个得着，有那个继续不断的追求的那种心意，那他那种追求基督的心意，我愿意跟随他。我相信我们中间的人啊，那少数的人，那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知道呢，那10月13号我们华人教会，特别在北美教会中间呢，一位神很重用的仆人被租借去了，他也是住在加州，对不对？那周祖培牧师，那当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那呢我有3天的时间，那时候刚好我的内人也不在我的旁边，因为在小孩那里，那我有3天呢在神面前默想那这一位周牧师对我生命中的影响，哦，有影响，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我在怀念他，当我在默默地在思想他的时候，神让我把很多的回忆带过来。他曾经有一度是我的标杆。我记得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是1970年，那是呢我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读书。那时候呢，那9月1号到3号那个 Labor Day Weekend， 那个美国中西部的中文查经班这几个大学联合有一个退休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退休会。那呢，刚好这个时候怎么呢？这个时候我的大女儿要生下来了，那所以呢，我的妻子在瑞人在怀，在医院，那我只好通学去。那通学去呢，我自己白天呢就很喜欢，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了一个退休会。那晚上呢就回到医院里面去看妻子，那你就把这一天中间所听得到从头到尾跟他讲。到了第3天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他在病床上啊讲了一句预言，他讲定武，有一天神要叫你成为传道人。这句话15年之后应验。所以我讲我感谢神让周祖培牧师成为我启蒙的一个老师。我第一次退休会中听过这么多的道，也这么多属灵的道理影响了我的一生。感谢主，你跟我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有一个标杆，而这个标杆呢会影响你跟我。今天的教会中缺少标杆，今天的教会中弟兄姐妹也不愿意主动的跟随一个人，或在求神让我能够向他学习一样。我刚才跟王长老谈话的时候，我就想当我思想到周牧师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纽约读书的时候，在哥大读书的时候，那我就记得什么，他要我常常来我们的团契，那我们的团契很大，我们的团契有90几个人，那呢特别一聚会的时候更多。那他来怎么样，他要找 parking， 在纽约 Broadway
116节里面怎么找得到 parking？ 所以他要找到125节，到125节找到之后，他有一大堆书要带来，为什么要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他有一个推车，推车从125节推到116节，这个很还不难，但是进到哥大之后，全是一个一个石头的石阶，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拿上来，等到拿上到最高的 Dodge Hall， 我们查经班聚会的地方的时候，我才看到他，我才下去帮他把他拿上来。拿上来之后呢，他叫我怎么样的排在后面。这一种做仆人的方式是我们要去观察的，这一种做仆人的方式，侍奉的方式是 contagious， 是有感染性的，我就会感染。今天我到现在还在做周主培牧师当您影响我所做的事情。我今天带了什么？超过了多少？超过了160磅的书带到你们中间来。一样的，这一种就是标杆，这一种就是模式，这一种一层一层一层的，或者一代传一代的这种模式。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积极的生命，需要有标杆，需要在教会中你自己去寻找，教会中你自己要去注意有一些人是你的标杆。弟兄姐妹们，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保罗讲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可能是一件事情，这个标杆可能是一个人，但是有一天这个人会离开你，有一天可能甚至于你会超越过那个人，你继续不断地在找那个标杆，基督为我们所定的标杆。我们也看到在罗马书12:2所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2，我们的一生什么是基督徒的成功论，好在用我这一期的更新来讲，什么是这彩衣世界中我们来论成功，什么是成功。基督徒的成功就是讨神的喜悦。帖撒罗尼迦前书4跟帖撒罗尼迦前书2，讨神的喜悦就是基督徒的本分。你跟我有成功论，是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只有一样是我们的标杆，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有决心的向标杆直跑，这是保罗成功的秘诀。因为他追求他赛跑的目标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不但是有追求有决心的向标杆直跑，而且是有决心的为了奖赏直跑，看重神给的奖赏。3:14加直跑要得奖赏，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今天你跟我们要有那个追求奖赏的那种欲望。我记得我刚刚信主，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信主，1969年9月14日信主之后，查经班中有几位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常常帮助我。那有一次呢，这一对夫妇也在湾区我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跟王长老谈的时候，也谈到这位陈牧师，是我的老朋友，40几年的老朋友。那个陈师母呢，很会照顾，那个时候当然不是师母了，只是比我们大一点，都在查经班里面，很会照顾年轻人。那我刚刚一得救，他马上就给我怎么样，马上就给我功课做。给我什么功课做呢？我刚刚得救，刚刚的救还没有受洗，还来不及受洗呢，来不及受洗，他就给我一本中信那时候出的《为主受苦》。他讲，电武你看3遍，你看3遍之后，然后团契给你20分钟，下个礼拜你把它给一个读书报告，第一件功课。第二件功课，再下一个礼拜我们再查《使徒行传》，那呢再下个礼拜
你带我们使徒行传15章到17章，那个刚刚得救了就两三个月的，他给我这个功课，哦，我就把这本书看了三遍之后呢，对我的影响，我一生就羡慕那个魏恩波牧师为主受苦。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就是什么？运圣经到东欧去。因此他被抓住，被那些秘密警察们呢用电来刺激，把脚趾手指都拔掉，来刺激他身体敏感的地方，被烧被疗电疗。那呢，我佩服他，感谢主啊。 这本书呢，可惜中信出的可惜啊，不再印了啊，大概后现代时代没有人喜欢为主受苦啊。但是我觉得呢，真是应当有这种书来帮助我。哦，那感谢我主，怎么帮助我给我挑战。从那个时候起，我对文字工作开始有兴趣。你看看，就是这些人，那些带领的前面的那些人，那些标杆，给你一点子影响，影响了你一生的侍奉。到现在我还在怎么样？还在翻译书。到现在我还在怎么样？还在继续不断的怎么样？在找做文字的工作。弟兄姐妹，在这边讲到，有决心的向标杆直跑，有决心的为奖赏直跑。在为奖赏直跑这边呢，奖赏有两方面。第一方面的奖赏的本身可能是贵重的。那现在的奖赏当然贵重，是金牌。那以前的奖赏呢，是所谓桂冠的，是用花草编成的。花草编成的，过几天之后就朽坏了。但是呢，你跟我所要以后得到的奖赏是永不朽坏的奖赏。所以奖赏的本身可能贵重值得，但是最重要的领奖赏或是领奖的时候，领奖的过程中间，这个奖不但奖赏的本身有时候值钱，是什么？是奖赏过程中的那个荣耀，是什么？你的村长来给你拨给你奖赏，而且你这个村从哪个村来的，这个呢就全体唱这个你村的歌，因此呢带给你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天，当你跟我到天上去的时候，那呢同样的，他要给我们奖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亲自所讲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弟兄姐妹，你看不看重这一点？我看重。这就是什么？保罗所看重的，追求你赛跑的目标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我们接着我们看到保罗这边的追求，我刚才讲了保罗的追求，今天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说什么？就是要讨神的喜欢，就是要行神的旨意，就是要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啊！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弟兄啊，领诗领得很好，有几首诗我从来没唱过啊。这几首诗里面，诗的本身呢，就带给我们很多的教训啊。特别今天我从来没唱过这首诗歌啊。那这首诗歌呢，就诗篇39篇这首诗歌啊。那特别我喜欢的这一句呢，就是第9节讲：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当这首诗歌我们在唱的时候，我的心在责备我。我回想今年一年中间，常常有埋怨。但是当如果我们想到，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常常我们做传道的，需要怎么样？需要神用一句话来跟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求神的赦免。我想到这39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38篇。38篇同样的17节，我觉得对我很感动。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我看这一节的时候呢，不是我读的时候我倒不记得啊，这一节 这一节给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是我有一次跟我的妻子跟师母一同啊，去这个波兰的奥斯瓦斯集中营。到那个集中营去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啊，这个其他地方博物馆都要钱，就是集中营不收钱，让你去啊，去回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每一个牢房呢，都被一个国家啊租下来了，租下来做什么呢？来纪念他们呢，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所被德国人所 SS 所杀的人，或在他们中间的犹太人被杀的人。所以每一间牢房中啊，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对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反应。所以我一个一个都看完之后，我想呢，最后去看犹太人的馆，看看这犹太人600万被德国人残酷的在集中营里面弄死，看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当我一进到德国的馆子的时候，门口就是这一句诗篇38篇第17节，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一进去到一个厅，这个厅呢全是黑的，只有中间呢是一个灯照了，然后边边呢有这个灯都不是直的照下来，都是反光的，反在墙上，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音乐。这个音乐是什么？哀歌。那德国这个犹太人的哀歌听起来很哀伤的哀歌，所以什么都没有，就是哀歌在那里放。然后呢，你到那个灯的旁边呢，写了几个字，这几个字是民数记第6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哦，我在那里徘徊，到底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度所设计的一个哀追悼他们所死的800万的人，没有一句埋怨，没有一句批评别人的话，只有一句什么？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我们深深相信我们的神，他是全权的神，任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像这诗篇38跟39的里面的金句告诉我们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是默然不语，神要教我们学习什么？学习把自己交在他的主权之下。我在牧会的 那个阶段的时候，那我常常学一个方法是什么？沉默法。这个沉默法我从什么？从圣经上学来的，特别我是从亚伦身上学来的。当摩西亚伦要按立亚伦的儿子做大祭司的时候，几个儿子大祭司，那亚伦的儿子什么？第一次献祭的时候，你看一个是叔叔在那里，一个是怎么样？爸爸是大祭司，所以当他们献的时候呢，他们呢就用了一点花样。那我们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呢，他们用的一定是不圣洁的。那结果什么？结果那个天上来的火没有烧祭物，而烧了什么？献祭的人。把这两个刚刚案例的亚伦的两个儿子烧死了。你想想看，亚伦的心跟摩西的心是多么的难过。但是就是那个时候，神的话语临到了摩西，叫摩西责备亚伦，而亚伦怎么样？默默无语。 加尔文讲到这里的时候啊，给我很大的教训，就是说同样的在这边什么，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让在神面前呢，让神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做错了还是做对的。那但是呢，沉默法我想呢一直是我们最好的方式。今天当我们在思想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有个积极生命的时候，我们不但要追求你赛跑的目标，要得着基督，我们第二方面还要操练你赛跑的方式。操练你赛跑的方式为的是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主耶稣基督的方式我们呢来赛跑。第三章第三十三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今天的基督徒不是没有在侍奉，侍奉很多事情，问题就是很多事而不是那一件事神叫我们做的。今天的教会也不是没有在做事，做很多的事情，但是问题在那里，就没有做那一件事情应当做得很好的。保罗在这边讲，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赛跑的方式就是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是什么意思？忘记是什么意思？忘记就是除去的意思， elimination， 把它除去。只有一件事，就是赛跑。今天你跟我要赛跑的时候，你看到赛跑员身上不会皮带上面 绑一个水壶，有没有这样的？没有的，因为水壶太重了。身上的嘛，都是穿着最少的衣服。实际上当年呢，我到希腊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呢，那个原来的 Olympic 赛跑的时候，他们是光身的，光身的，不要有任何的东西来成为我们的束缚。今天你跟我要在赛跑的过程中，我们要把那些负荷把它拿掉。什么是那些负荷要忘记掉的呢？那至少我想有两方面的事情在这边。忘记掉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忘记过去的罪，过去的罪必须忘记。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保罗在这边讲，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他是罪魁，保罗是罪魁。如果有这个罪魁过去是逼迫基督徒神子民的人，如果他一直放在他的脑中的话呢，撒旦可以借这件罪一直怎么缠绕他，使他一直回头一直回头，他就没有办法向前跑。今天你跟我同样的，我们犯过，过去犯过罪，因此我们要把我们的罪带到神的面前来，一次的求神彻底的来把它怎么样洗去，彻底的原谅。过去的罪必须忘记，像保罗行律法称义，靠肉体称义，逼迫教会，因此过去的罪如果不解决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专心的向那只做这一件事情。撒旦一直叫我们回头的话，就使我们一直回头而不向前。第二方面，我想保罗在这边讲的一件事，忘记背后不但是我们的过错，也有是我们的成就。过去的成就我们必须忘记，我们谨防自满。第三章第七节里面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当作有损的，有益的当作有损的，现在改变了。三章十二节讲，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不愿意让自己停留在过去的成就上面。今天我们常常夸过去的成就，我们必须把它忘记。常常因为过去的罪使我们不能向前，我们必须求神让原谅我们，我们必须彻底的悔改。所以在这边保罗讲，除去赛跑过程中的负荷。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不但是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不但要把负荷减轻，要忘记，要把它除去，成功的除去，我们一面自满，我们失败的一面撒旦借此来使我们停留回头而不向前，我们把它悔改，把它除去。同时我们应当面对了标杆，我们应当努力，努力，这个努力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一个有这个图画性的一种一个字，很难讲出来。那我可以把它做出来给你看一下，那你就不会忘记了。这个努力是什么？就是赛跑要到最后那一条线，你要把它通破的时候，所以你的手是什么？是向着前的，你的颈子是向前的，你的后脚是颠出来的，你的另外一只手是向后的，是这一种的一个图画。这个是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努力像这个样子。你跟我要像这样的努力的方式，我们要学赛跑的方式。你跟我要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有一件事情，最后要上十字架。所以难怪四福音里面讲到他面向着耶路撒冷走去的时候，那个面孔非常的严肃，好像有三批人，主耶稣走在前面，门徒跟在后面，然后的群众在后面。那看到我们主耶稣面向着耶路撒冷而去，那一种的形态就是努力操练赛跑的方式。我们要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一种的方式，努力努力。我只有一件事，保罗在这边讲，让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上我们操练操练。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要认识基督，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在这边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他的复活的大能，他的受苦，让我们能够效法学习他的经历。我们要有个积极的生命，我们必须追求你赛跑的目标，为了要得着基督。我们要有积极的生命，我们必须要赛跑，你操练你赛跑的方式，这个赛跑的方式效法基督。有一次，这个英国一个神很重用的，那呢，在最近一两年呢，才刚刚退休的，那 John Stott， 那中国基督徒很华人基督徒很喜欢看他的书，所以很多翻译的 John Stott 的书。那有一次 John Stott 到 Chicago， 新闻记者访问他说：“啊 ，Dr. Stott， 你这一生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被封为英王啊、英国皇啊、女王伊丽莎白女王的御前的牧师啊，你又被剑桥、被牛顿大学请做讲座教授，你又写了这么多书，你这一生还有什么你想成就的？”那他匆匆涌涌，他讲我这一生要学习的就是，他用了五个字 ，to be more like Jesus， 中文就是说更像主耶稣。他这一生的只是一个目的，要能够更像主耶稣。最主让你跟我能够在平常我们的赛跑的方式是效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有积极的生命，不但要追求赛跑的目标，不但要操练赛跑的方式，我们还要第三方面接上赛跑的能源。赛跑的秘诀不但是你要努力目标而跑，不但是你要跑的方式对，然后呢，你还要有控制你的能源。我们在这边看到第三章第十节里面讲到，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能源，我们要知道他有复活的大能。 我们要接上能源。
我常常看到电视上一个广告，以前啊，现在没有了啊，这个广告啊，这个叫 Duracell 啊，那他用一个机器的那个兔子啊，那个一个兔子用其他的电池统统倒下来，只有用他的这个 Duracell 这个兔子啪啪啪啪啪啪啪从这个倒下来的中间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为什么？因为接上了对的能源了。所以你跟我要学习能够接上能源，这个接上能源，接上神的能力，才能够跑得久。这边呢，我们可以看二章十三节，好吧，我们翻到二章十三节，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二章十三节。保罗在这边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运行。我查了一下原文呢，这个运行是什么拼呢？这个希腊文拼出来跟英文的啊，拼出来就是 energy， energy 就是什么？就是神的 energy 在我们的心中运转。我们要有神给我们的能力，这个就是保罗在这边讲的，我们要接上能源。怎么样能够接上能源呢？那接上能源要双方面，一方是我们愿意去接，然后呢，神的能源可以通到我们身上，这两方面。第一个要我们愿意去接，第二个要神的能力能够通到我们身上，能够肯接上来，肯被接上来。那呢，我记得我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读完了旧约概论，那个老师现在已经被神接去了，他讲我已经尽了我的心力把旧约概论神学跟旧约概论呢跟你们讲了，但是呢，整个的旧约概论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我们大家就听他这句话是什么。他讲整个的旧约概论就是顺服是人生蒙福之道。如果你跟我不顺服的话，在平常生活上不顺服神的旨意而行的话，明明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而不去顺服的话，那个能源不会过来的，不会过来的。那我们也没有那颗心向去接上神的能源。所以当你跟我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接上神的能源。所以二章十二节在这边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警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功夫这两个字翻译的太好了，功夫，得救的功夫。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顺服是使我们得救的过程能够完完全全的完满的成就，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是人的责任。你跟我有责任，人的责任，那然后把自己放在神的全权之下。顺服是人生幸福之道，才能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有一次师母跟我有一对朋友从 Delaware 来看我们。那这对朋友呢，是师母从小的时候同一个教会的，他在吴永教会里面许昌街的，那跟他同一个教会长大的。那这位姐妹呢，是住在 Delaware， 有一年得到了 Delaware 的模范母亲。那所以呢，她得模范母亲呢，因为她有三个儿子啊，这三个儿子啊很杰出。那第一个儿子是好像是医生啊，那拿了这个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的很多的奖，拿到奖。第二个儿子好像是个 PhD， 但是呢，他之所以被选成模范母亲，不是因为第一个跟第二个，而是因为第三个，因为第三个是一个蒙古镇的弟弟。这个母亲呢，花了很多的时间训练他这个蒙古镇的弟弟啊，所以呢，有一天呢，就带了这个老三呢到我们办公室来， 那呢然后呢他都我们久仰他的成就啊，因为呢他母亲就教他弹琴啊，这个我听说这个蒙古镇的人呢弹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他能够训练古典音乐弹琴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州长每次有外宾来的时候就什么就请他来弹哦，请他来弹，那时候他就16岁弹这个曲子啊，那外宾的都是赞美不已，因为呢觉得不但弹得好，而且是他有先天有这个缺陷的人能够弹。所以呢他带这个小儿子来到我这个地方呢，那我就跟他讲，哎呀，我就跟他小儿子讲，我讲你现在读的几年级，他告诉我几年级，那我讲那你跟你同年级的差多少，他讲我只比他们差一年，哦，这个很不简单了，哦，他读的普通学校只比那个普通的差一年，那我就讲了，我讲你能够在州长面前呢能够弹琴真不容易，我州长呢纽约市州长我面都见不到他，你能够在他的面前他请你，哎，他讲没有没有，他讲 Pastor Lee 没有没有，我只不过 I'm nothing，哎，我以为他客气，我讲，哎呀，你不要客气，你真是不错，能够古典音乐，我根本只能欣赏，弹都不能弹，而你能够弹出来，啊，他讲那谁，然后他讲个例子，他讲 Pastor， 你知道我是什么？他讲我只不过是一个小水车 ，water wheel 小水车。他讲我能做的是什么？我把我的小水车放在瀑布底下。当我把我的小水车放在瀑布底下的时候，这个瀑布的水的能力来的时候呢，就把我这个小水车就咕噜咕噜咕噜动起来了，因此我就可以动了。他讲全是神的能力。哎呀，我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真是惭愧，这样一个有天生缺陷的人，而他不但这么谦卑，而且呢他能够用这么好的一个例子来举出来。今天我们中间有神给我们很多恩赐的人，但是我们就不肯顺服在神的全权之下，放在他的瀑布之下，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去转，因此呢我们转到一个地步怎么样，精疲力尽。今天甚至于我们做传道的也是一样，常常靠的我们身体我们智慧我们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都肯把自己放在神的能力之下的时候，那我们呢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在那里转，因为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跟他受苦的经历，让他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让他的大能成为我们的能源。今天你跟我应当把自己放在神的全权，让我们今天思想到保罗给我们教训的时候，让我们追求赛跑的目标是为了要得到基督，让我们平常操练我们赛跑的方式，把过去我们怎么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呢彻底的向神忏悔，使这个担子没有了，而过去的成就不成为我们的自满，让我们忘记它，努力面前的就那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个努力，我们要尽上我们的力量，能够怎么能够抓到那个最后的标杆跟绳子。不但如此，你跟我还要接上赛跑的能源，赛跑的能源就是需要我们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你跟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愿意追求，愿意得到那个目标，这我们你跟我然后再操练我们的赛跑方式，模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效法他，顺服的接上能源的话，你跟我就能有一个积极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积极的人生，为的是讨神的喜悦。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永远是我们的力量，求你让 圣灵继续不断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指引我们进入到真理，让我们跑对方向，让我们跑对我们跑的姿态，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顺服的接上能源，让我们这一生主奉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的是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